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黄佳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2月7号星期五的节目，已经来到了这个礼拜的尾声哈。那大家呢，在过去呢整个农历新年当中，我相信呢你们应该是已经很满足了，因为可以跟家人共聚，也吃了很饱足，也现在呢已经启程要回到大家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了，准备好要去开始新的一年的计划，要去实践了，对吧？真的，我们可能过去的时间呢休息太久了，也有一点懒惰了，开始的时候动力好像永远都不足够，哎呀，那怎么办呢？有一些的听众呢也跟我们分享说，哎呀，真的是年纪渐渐长大了，有时候啊真的是力不从心，想做的事情呢反倒是没有这个力气去做的。很多时候定下的新年计划呢经常都不会照着期待完成的，有一些甚至还没开始就已经呢哎呀说自己不行了。不过佳妍还是希望来鼓励大家，就算我们不能完全的跟着我们新年计划去实践，或者说你心中现在还有一点没有自信哈，可是有一点，有一样我们还是要坚持做的，那就是新年的计划当中一定要以祷告开始。以下有一些的小撇步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怎么样可以用祷告开始呢？那新的一年祷告呢，最重要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找到好的环境，让自己安静下来，远离手机，远离电脑，把自己的身体放轻松，深呼吸，让全身肌肉放松。当你找到这一些空间时间的时候，那就开始用说的把你的祷告讲出来。可是呢，你可以不用大声的祷告的，因为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也许过去也曾经试过大声祷告，可是你还没信的家人可能就因此觉得你会打扰了他们休息，所以我们还是要放聪明有智慧，我们就安静祷告就可以了。不要想那么多，先从祷告开始了。也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妮子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你好。
你说说看，你来电话有什么事情？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这个亲子教育的问题。因为你看我的情况是，我有两个孩子，然后都是儿子，大的今年9岁，然后小的5岁了。
是，
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的教育出了问题。我跟他们的关系就一直都是我带，从他们从老大出生到老二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我带他们，但是我觉得我好像跟他们的关系就不是那么亲密，总感觉好像我就是一个跟他们做不了朋友的那种感觉。你看他们这么小，可是他们都不太敢去跟我分享他们自己，特别是老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去搞好关系，也不知道，其实我觉得我好像是不会去爱他们，就老大 他跟弟弟说我不爱他，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的去表达对他的爱。有的时候他们生病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关心他们。他们生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像一个冷血的人，我是妈妈，可是我就好像他一说他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我就总感觉他是不是装的呀，是不是不想上学了呀，
哎呀
哎呦，就对呀，就是我觉得其实我知道自己不对，可是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改跟他的关系，特别是老大，而且老大他心思特别重，然后也特别敏感，可是我就没有耐心，我总是会忘记他还是个孩子。就对他的要求有的时候就特别的严苛。还有在写作业方面特别是。哎呀，那反正我觉得我自己出了问题，可是我就不知道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所以我就想给您打个电话问一下。
那老二呢？老二会不会觉得你也是很严格，对他们要求很高这样？
老二也是，老二可能会比老大好一点，老二的那个性格还好一点，可能真的就像我也是经常听空中辅导，可能就真的就是老二他的那个就反正他就讨喜一点，然后老大不爱表达也不爱分享，然后老二有的时候还会撒个娇啊，然后怎么样的，但是老大就那样呆呆的就那样站在那儿，他越那样，哎呀，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脾气，就是事后很内疚，可是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跟他们表达。
事后你内疚的话，你有没有跟孩子说啊？
有的时候也会说，但是、有的时候就又不好意思。
哎呦，是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不好意思，你其实是身教，当你就做得不好，你过后跟他道歉或者是讲妈妈的一些做得不恰当的地方，这本身就是一个教育啊，你知道吗？对呀、所以我觉得你听空中辅导很好，但是呢你可能只听了一部分，你只记得了老二会讨喜，老二呢老大呢就是比较直，不太善于表达、但是呢你却不懂得怎么去面对这样的孩子。那老大他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的孩子的话，那我们更要给他自信心，更要给他建立这个哥哥的权威，让老二听哥哥的，就是妈妈很看重老大，你把这个老大的位分给了他的时候呢，他自己就有这个自信心嘛，对不对？对呀、所以那你怎么样，我觉得你现在也来得及。首先呢你的老大九岁的男孩个子也不少了，但是呢他还是一个孩子，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九岁的孩子更需要妈妈。每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你都抱一抱他，你都问问他你今天怎么样啊，在学校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我觉得你常常给他一些鼓励，让他去思想一些在学校开心的一些事情。那当然他有的时候也会讲一些不开心的事情，那他讲完了之后呢，你就抱一抱他，你说哎呀，原来这件事情让你不开心，你一定不舒服吧，那你就抱一抱他，那孩子在你的身上能够感受到那种安全感的时候，他的心就会越来越愿意跟你敞开一些东西了。
对，他就是不太爱跟我分享，我看别的小朋友回到家就跟妈妈说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有的时候会问他，他就说他自己不太记得了，或者说他就有的时候就可能还是不太敢跟我去分享，可能就是因为他跟我分享可能得不到
鼓励吧，
就是一些鼓励啊，或者说对于他的那种回应可能就没有。
那你这个就留意一下，比如说今天孩子回来家以后你就特别留意这一点。我觉得呢我们做妈妈的很多的时候要不断的学习。那你跟我通完电话你就把它第一条写下来，孩子今天回到家以后第一件事情我要做什么事情，怎么样跟孩子互动，怎么样去鼓励他。然后这两个孩子他们回来以后你都可以做一点小点心让他们放松一下，放松一下之后呢再跟他们讨论一下啊，你们的功课要在几点钟把它完成，是不是可以做到呢，也让他们发表一下他们的看法，而不是你一个人自己说了算。 你明白吗？
嗯嗯，就是这个在写作业这方面哈，
嗯，
我老大的这个问题就是他就自己不会去主动写作业，老是需要我去催。可是就比如说嗯，有的时候如果在老家或者说他奶奶呀或者姥姥哈说都不管用，就是跟他说你去写作业，然后他也不理，就只有我说啊你要去写作业了，然后好声好气跟他说也没用，就得他听到阿姨的语气有一些生气了，然后他才嗯去做这些东西。
嗯嗯，
也跟他规定了，就是我们俩也商量过，就是这些作业在晚上9点之前是绝对能完成的。可是他就有一个拖拉的毛病，就来到家里之后我说你先休息几分钟，然后你就开始写，你早点写完，然后我会奖励你嗯看20分钟的手机或者说是电视哈，
嗯，
或者说你下去可以玩一会儿。可是他有的时候就会为了嗯早一点玩手机，然后就会撒谎说啊我已经完成了，然后我说行那我一会儿检查，可是等到我检查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发现啊他有一项根本就没有写。
嗯，
因为这个时候我说你如果写不完你的那个惩罚就是我们家有一把尺子嘛，然后我说或者打手或者打屁股打几下，然后会这样。可是就每次如果这样弄完之后，他就你知道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他那天晚上我管教完他之后，他居然说他自己要跳楼，然后哎呀就吓得我，我说到底是我在哪方面就是哎呀弄得他就这样的，就有这种心思。
嗯，我想问你，当他说他功课写完了，你说好等一下我去检查，你为什么当时不立刻去检查呢？
那一天是因为什么？因为那天我正在洗澡，然后就以前的时候就是他写完，然后他说他写完了，然后我就会去检查。那一天我在洗澡，就差有可能就不到几分钟就到9点了。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啊，我写完了。然后我说那行，我说那你先去玩吧，然后你玩完以后，然后那个我出来之后给你检查。可是我发现他撒谎说他自己写完了，然后他就没写完。当他当我来问他的时候，他就有一种他不说话，我每次问他他就低着头。
嗯，
他越这样然后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脾气，我说你有什么你说出来，你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你说出来哈。
你不要逼他，我觉得那个时候呢我觉得你就不要逼他，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做错了嘛，对不对？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呢，你应该给他机会，你就告诉他说，这一次你没有达到那个目标，你就说你做完了。妈妈今天看到你的这个情况呢，就觉得有一点不是很开心。但是呢，人都会有做得不好的时候，所以下一次明天呢，妈妈还会给你机会，希望你能够做得好一点。我不想因为你这一次做错了就立刻体罚你，因为妈妈也是心疼你的爱你的。
嗯，
你就这样表达嘛，就是有的时候呢也不是说一定要他没做好了一定要打，因为我就说了，孩子越大吧，你越打越没有效果，你懂吗？
对，
所以不能打。打是什么时候呢？你是小的时候不懂事儿的时候，但是呢也不要打，尽量的解释给他听，但是他明知故犯一直犯错，而且是惹祸的那种错的时候呢，3、4岁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打一下，但是呢不能常打。那孩子越大越懂事儿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讲道理给他听，你明白吗？
嗯嗯嗯，
对呀，
就是这点，我得操练这个。哎呀，我真是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脾气，就是没有自制力。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就没有自制力。有的时候，呀，他们就是我的脾气上来以后，哎，老师就控制不住，看着他们就可害怕了。哎呀，太
对呀，他看到你这样乱发脾气，就是妈妈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发脾气。他现在小啊，所以他怕你，对不对？
嗯嗯。
一个孩子为什么撒谎？我们说这个孩子为什么撒谎？他是因为怕，所以他才撒谎。如果他不怕的话，他不必要撒谎的，
嗯、
对不对？
对，嗯、
对呀、
啊。
所以你现在呢，因为你不高兴，他看到你害怕，所以呢，他还会在乎。但是等他再过2、3年。进入青少年那个阶段，你怎么发怒他都不怕了，那个时候更糟糕，对不对？
对对，
对啊，现在还来得及，所以我就跟你说嘛，孩子贪玩、嗯、每个孩子都贪玩，你小的时候也贪玩、
嗯、
对不对？
是，
对啊，
对，
我们都是走过来的人，所以我们能够稍微体谅一下孩子，给孩子机会，那这样这个好过你用棍子打他来惩罚他。
嗯，
那他就会知道啊，明明我做的不对，但是妈妈没有打我，妈妈还是给我机会，我这样做妈妈会难过伤心，但是呢妈妈希望我明天做得更好，那他就有这个盼望、
嗯、
明天我再努力一下，哪怕他真的是做得不好，我们继续给他机会，就好像我们的神一样啊，我们有的时候做得不好，但是我们的神一次一次的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回转呐、啊，对不对？
嗯，
每一个人不一样，老大跟老二虽然都是你生的，但是呢你千万不要比较，老大是独特的、
嗯、
老二也是独特的，所以你对待老大跟老二呢一定要公平。
嗯，
如果不公平的话、嗯、家里面就会乱七八糟了。
嗯嗯，其实我觉得要在这方面，我觉得我可能在管教他们的时候觉得对老大严一点，但是我也不太偏老二，因为我们家的人都偏老二，他们一偏老二我就有点生气，特别是爷爷奶奶，然后如果就有一些就是在说话呀或者什么上面，哎呦他们一那样说，我就有点那种应激反应，我就特别想就是单独的再去对老大，有的时候我也可能会说他们，然后说不能，因为老大心思本来就重嘛，然后他们可能有的时候就拿老大跟老二比，说你没有你弟弟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会，我觉得我自己可能做的也不对，我就会说老二没有老大怎么好，我就是那样，可是就是一再管教他，对他要求严，就比如写作业呀、啊、或者说什么方面，可能我表达的那个爱有点不够，我觉得可能就是老大感受不到我的那个很爱他的那种感觉，是我的表达可能他接受不到。
嗯嗯，我能够明白，如果是你的家庭大家庭常常偏袒老二，而又批评老大的时候呢，你心里不舒服，你知道是不可以，但是呢你的内心有形无形的就对老大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他能够比老二好，所以当老大做不到的时候，你的怒气就会上来。
是，
嗯，所以我觉得你要认清楚自己的这一方面。那如果家里面的人说老大不如老二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禁止他们以后不准在家里面讲这种话。你说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千万不可以比较，人比人会比死人的，而且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教育。那第二呢，就是你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既然家人都这样看不起老大的时候呢，老大心里面从一生下来到有了弟弟这个过程当中，家人给他的这个有形无形的压力，他已经不舒服了，非常不舒服了。所以作为妈妈的你如果在严格的对他有要求的时候呢，他又做不到，那他心里面也是有很大的挫败。所以
是
我觉得你就给他一些鼓励，告诉他说不怕，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是有的时候做得好，有的时候做得不好，只是我们要朝着那个好的方向努力就行了。你就这样给他鼓励，我觉得这个老大是需要你来帮助他，给他建立自信心。那你自己在跟面对他的时候，你要控制好你的情绪。
嗯，好的。
嗯嗯，我也为你祷告吧。我相信，当你看到问题，你自己又束手无策的时候呢，你要求神给你恩典，因为孩子都是神给你的产业，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去教育他们，陪伴他们，让他们能够走在神的道路上，这是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让孩子而不是让孩子从小就有那种心理的阴影啊，我觉得这个是对孩子将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对，就是，哎呀，我就是觉得可能我也不太要求说他考试有特别好， 但是就有形无形的就给他的压力，让他导致他的心里好像是有点出问题。就他总说我，他不跟我说，但是上次他跟他弟弟说，他弟弟就跟我说，他说哥哥说妈妈不爱他，然后弟弟说怎么可能呢，妈妈爱我们呀。然后他就说他怎么可能，他老大就认为说我不爱他们。
嗯，
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我的问题。
你单独找时间跟老大相处，带他出去吃个好东西啊，带他到公园走走啊，玩一玩，然后坐下来吃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敞开心跟他讲，你说妈妈是特别爱你的，但是妈妈有的时候也不会教育孩子，有的时候做得不好，那个时候呢，你也把你的感受告诉我，那妈妈就可以改进，那我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这样给他一些鼓励，好不好？
好的，谢谢，为我祷告。
为你祷告，你也多看一些这一方面的书，好吗？
好的，我有。
有，但是先一定要就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我刚才也跟听众朋友说了，多大的事儿都不会影响我们，但是那个情绪控制不好的时候呢，就会把事情弄得越来越糟糕，好吗？
是的。
好的，
谢谢哈。
不客气。那希望神给你额外的恩典，让你的两个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哈。
感谢神。好，
好，
谢谢师母。
为什么他哭得那么厉害呢？
他儿子冲红灯，结果给车撞了，没了。
哎呀。
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都来爱惜神所赐的生命，一同遵守交通规则，做个容神一人的好公民。
苏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苏姊妹。
哦，真的很激动，终于拨通了这个电话。感谢神。
是是是。
哎呦，特别的激动。
有什么事情慢慢说，慢慢说。
我就是在教育孩子方面，就是遇到一点难题。就我家的大丫头现在是满15周岁了。然后她就是14周岁的以后，我就发现了她各方面啊，就跟以前不一样，性格啊、爱好这方面，就是父母不让她做的事情，她就偏偏去做，然后。说了也说了很多，他就是听不进去，表面上是答应你好好的，但是他又还是就是不听，就我很焦虑很着急。然后呢再一个就是他就是特别的想要手机，想要属于自己的手机，但是我对手机啊电视这一块我管的是挺严的，因为我怕孩子就是因为现在在学习嘛，如果他小孩子他自律性比较差，我都是每天都是要求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是不看电视的，星期六星期天写完作业再可以看电视，手机是不给他看的。
哦，
因为手机上太多的内容都不适合小孩子，他有他有没有那种分辨的能力，就不给他看。但是孩子就是你越不给他看他越想看。
对对对。
然后我就是有给他规定过时间干什么，但是后面我就不行，我就过不了自己那一关，就不给他看。就人身边有很多朋友说手机不能给孩子，但是现在他上初一了嘛，然后我后面我才发现他有的同学就是偷偷的给他手机玩。
哦，
他自己会就是我不知道，后面我自己家里有网，然后我就搜了很多东西，为什么我怎么知道，我让我只就是搜网上搜了很多东西，就是怎么能看到我的 WiFi 里别人连着我的 WiFi，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我这让，因为我看不他，我当去看的时候他会把手机藏起来，我找不到，但是我就用这个方法我查到了有不是我家的手机，不是我家的东西连到我们家的 WiFi， 然后我就拿这个给他看，然后他才承认。然后我收，我感觉没有用，我越是这样去做他反而瘾越大。
对，
他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是的。
然后我也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俩闹了很多矛盾。还有一个就是青春期小女孩，现在她就是非常注重自己的外表。就是每天，我不知道她身边的接触的朋友是不是也是会稍微就是去化一些妆之类的，她就是有这方面的倾向。说了很多没有用，也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俩的关系很多原因，我们俩
关系闹得很僵，他就是你说的任何一句话他听不进去，可能我有时候语气啊表达的能力可能就是太过急躁了，
嗯，
我自己可能也有一半的原因，我也在自己审查自己，然后孩子嘛，我也听你们节目也听了有，反正不时间不长，但也听了很多，也是教会了一个姊妹给我推荐的，因为我在教育孩子上面有遇到困难，他也在帮助我，让我多听听你们的节目。
嗯，
因为我不能靠着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不能靠着我们自己输血气，靠自己的聪明去管理孩子，那样会越管越差。
嗯，
所以我现在就是前段时间就是很崩溃的时候，打电话一直打都没有打通，就内心很崩溃。然后我就不住的向神祷告，然后让我们教会的牧师啊，跟弟兄姊妹说，让他们给我祷告。然后我现在就是前段时间我跟他商量好了，因为我说是这样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俩关系会越走越远，他不和我说话，我也不能看他，然后玩手机这个事情根本都克制不了了。就是你不让他玩是不行的，他反而就是一心在这个上面，他没有心思去学习。然后我又给空中辅导发了信息，你们也给了我一些建议，然后我就心平气和的就是坐在孩子面前跟他面对面，就是以平和的温度，不像以前那种语气啊，就是很强势的疯狂夹制他的那种态度。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就是玩手机可以，但是我们要规定好时间。
嗯，是
跟他就是在一个平等带让他去，我自己也反思了一下，其实越是控制孩子他越是去做那个事情，还不如就是给他规定好时间让他去接触一下，反而比那种控制性掌控性他要好一点。就给他约定了时间，每天来家你把作业写完，然后我给你时间玩，到点了你要把手机给我。
嗯，
然后跟他达成了一个共识。但是在孩子就是女孩这个达成了共识，感谢神吧，我感觉我还是每天都是给她祷告，因为网络上的东西真是太乱太杂了，我也跟她讲了，让她有一些东西能看你就看，不能看你不看，你过去我找到她了，然后我也每天向神给她宣告给她祷告，我求神就绑住她，但是我的心就是老是放不下，我是属于那种心比较细抓的比较细的那种家长，就不像人家家长就是有些小事小什么的就过去了，但是我不行，我就是抓的很细很细，就是我有时候求神改变我，给我照一个宽大的心，不要心不要那么小。
是
然后有些事情在别人身上能过去，但在我身上我就过不去。
嗯，
对对，
我觉得
这个手机上面我已经给他达成共识了。他平时就是想玩点游戏啊，然后跟他的朋友聊聊天什么的，别的也没有什么，然后平时就刷小视频就这些，也没有别的什么。然后通过他跟我聊天的，我也知道他心里面其实也是有他底原则的，
对，
他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哦，
他也自己底线吧。然后我说这也挺好的，我就鼓励他，然后最起码我们俩的关系现在已经
对
得到了一个平衡点，我很感谢神。
嗯，
然后再一方面就是我也跟神做个见证吧。再一方面就是我孩子就是周围遇到的都是一些就是不好的一个同学，然后感谢神上次听了你们的分享以后，我就跟神祷告，就是求神给孩子身边预备今天的朋友嘛，让他远离一些对他有影响力有邪心邪念的人。感谢神他就交了一个不好的朋友，那个朋友他家庭也不好，然后孩子的性格也不好，就是属于那种混社会那种小孩子，心里有一点点的那种好的，然后我就跟他讲了很多次要远离这个孩子，他就不听，每天还是跟这个孩子在一块，我给老师也交通了很多，然后我那两天好崩溃哦，然后我就跪在神面前流泪的祷告，就你们教我那种祷告的方式，跟上神宣告祷告，哎，感谢神。那天他自己哭着跟我讲，妈妈，其实我知道那个朋友刚开始玩跟他玩的时候是很好的，但是后面我发现他这个人心什么各方面都不一样，我不能跟他玩，但是呢我又怕我不跟他玩他要要挟我，就是威胁我要跟逍遥散布我的谣言呀，造我的这谣那谣，他呢我手里受不了。然后我当时我听到我特别心疼我的丫头，然后我就跟神祷告，然后去默默地去安慰他，然后我就跟他讲没事的，有什么事情有老师来有母亲在来你放心。然后我就祷告祷告，感谢神真是挺祷告的神。这个小孩现在不但远离了我的孩子，他也不念书了，就需要给他开除了。
是，
就是这个是真的，我很感动。然后现在唯一的想解决的就是， 我就孩子现在有感觉，我发现他有早恋，有早恋，就这一点是我非常揪心的。
哦，早恋对吗？
对对对，然后我也跟他讲了，我孩子我平时也看一些育儿的这些东西，就是我在我孩子来例假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就是生理方面这方面什么女孩能做啊，什么不能做的事情，我都跟他讲了。
嗯嗯，
然后他自己也知道，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因为我看他很注重外表，后面我慢慢才发现他好像早恋了。
哦，
他也就是。
现在他是15岁，读几年级啊？
以初一，因为他的年龄比较小，然后我们上户口的时候又报小了1岁，所以他本来应该上初二的年纪，但是现在初一。
哦哦哦，女儿读初一是吗？
对。
嗯嗯，读初一的确是太早了。
哎呦，感谢神吧！我感觉现在我自己那天心里面也累，我感觉现在学校好多都是小孩子都是这样的。
嗯嗯，
不是一个，都太多了，小孩子。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很不容易啊，真的是很不容易。那
特别是我们做女孩子的家长，真的很揪心。
我觉得不单单是妈妈，我做爸爸的也是提心吊胆的，因为女孩嘛，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节目呢，你如果进入我们空中辅导的网站，你可以找一些特辑的内容，特辑的内容里面包括一个很重要的，这也是过去神一直在我心中给我的负担，就是儿童性教育，性教育的重要性。那这个呢，我们过去做了8集的内容，所以我鼓励你去听。那我们现在孩子大了，所以15岁了，你现在跟大家讲这些东西呢，可能有一点晚。如果我们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呢，我们就给他性这一方面的一个正确的教导的时候呢，当他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他就自然的会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哪一些地方是异性朋友不可以碰的。那我觉得呢，首先感恩的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你经历到了一个很艰难的一个点，就是孩子开始进入青少年期了，他不听话了，他反驳了，再加上他因为喜欢看手机，沉溺手机的缘故，造成你们的障力很大。但是我在听的整个过程里面发现，神真的是非常的爱你跟你的家庭，因为让你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屈服，然后呢看到自己的问题。我们在教育孩子上呢，常常会犯一个毛病，就是以自己的目标或者是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孩子达到这个标准。
是的，是的。
当我们这样去要求孩子的时候呢，孩子会反驳的。他小的时候4岁5岁的时候呢没问题，因为他不懂，他反驳不了。但是孩子大了的时候呢，他反驳你的话，这是很正常的。那个时候你要高兴，高兴的是什么？表示他长大了，他不是就是任你怎么摆布，对不对？
对对，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了，
他会表达自己的思想。
对了，
不对，他会反驳我。
对了，就是说他长大了，所以这是一个高兴的地方。所以，但是我们做父母的，看到孩子反驳不听话、顶嘴的时候呢，就会心里面会更难过，会更着急。
反差比较大，感觉以前挺听话的，现在突然间变成这个样，一下接受不了。
是是是，那这是你的问题，不是孩子的问题。
因为我也属于那种控制性的家长，然后抓的生活中
不可以的，
抓的比较细，
不可以控制。我们不可以控制任何一个人。孩子虽然是你的，你跟你丈夫的，但是这是神赐给你们的产业，孩子是属于神的。所以当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会尊重跟放手，但是呢要有很清楚的界限。比如说玩手机，如果你从小在手机这一方面给孩子一个很清楚的界限的话，那孩子就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玩，什么时候不玩。而为什么你不让他玩，你也要解释给他听。你不能一个劲儿的自己告诉自己说里面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所以妈妈怕你担做就是看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不让你玩。这个是很模糊的一个教导。你明白吗？
哦，明白。
你
也跟他说过，我说、跟他说过我的担忧，为什么不让他玩手机？第一是怕影响他沉迷里面，影响学习；第二个就是我说网上诱惑的不好的东西太多了。
嗯，
他说他就以他自己的，他说我这么大了，我知道我能有那种分辨能力。
嗯，
他自己就是。
那你也要相信他。
大人有时候都控制不了自己，
不是孩子。所以呢，你也要相信他。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你就要。
我就是不相信他，我就是他老是觉得他说。
所以
有时候我会。
所以他会反驳嘛。嗯，对不对？
对对，
做妈妈的我们先要肯定孩子，真的太多的时候，太多的时候我们先肯定他，肯定他，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跟缺点，他我们也先要肯定他的优点，他知道啊，被妈妈肯定了啊，他有自信了，然后你再把他的这个缺点再讲出来的时候，他就愿意听。没有一个人开门见山就告诉他说你这个做的不好，你那个做的不好的时候，他愿意听的。包括今天我跟你互动，我跟你这样的交流，我就说苏姊妹，你这个不好，你那个不好的话，你听了你也不舒服啊，对不对？
嗯，
对啊。
感谢神吧，我以前我们俩就是，不能讲话，一讲话我们俩就是他不理我，我不理他，我也不能看他，我甚至有时候走自己会心里想。为什么我给自己就是为什么我玲玲还会这样子？然后就心里面给自己内心好煎熬，那段时间我真的好煎熬哟。感谢神，我就没有放弃，我一直祷告，然后求神给我智慧，因为靠着我自己输血气的自己，我真的无法去教育孩子，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缺陷，我也知道我自己的错在哪里。有时候就那种输血气上来就控制不了，然后现在靠着神，前段时间我跟他好好的沟通，现在我讲什么话，我以站在朋友的语气上去跟他讲，我不像前段都那么强势了。然后他现在也愿意把他生活中的事呀、同学之间的事情啊，慢慢的告诉我。然后昨天他又跟我讲了一个事情呢，我就感觉他在交朋友，他自己现在慢慢他也懂了他的妈妈，我知道了。然后我在想着，确实父母应该放手，让他自己去经历，他经历过后他自己就会明白。
我觉得他还小，他现在还小，所以呢在交友这一方面呢，你一定要好好的在旁边关心跟陪伴他。你要告诉他，他现在的主要的工作是什么，他是一个学生，学生主要就是学习。那学习如果今天他交这个朋友影响他的学习的话，那这个就表示不太好，不对。所以你要这样具体的把这个问题带出来，你告诉他说，妈妈跟你这么大的时候呢，对异性也是非常好奇的，青少年对异性都是很好奇的，所以有一个男孩喜欢你或者是对你好的话，你自然就想跟他在一起。但是你要想一想，你现在几岁，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好好的念书。你们如果是做朋友的话，做普通的朋友，不可以做进一步的男女单独在一起的朋友，这个要给他很清楚的告诉他，指出他的问题在哪里，这样孩子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你就很笼统的很大方向的这样讲他的问题的话，其实细节他不知道的时候呢，他很容易会犯错，你明白吗？
我这些细的啊，包括细的大笼统的我都跟他说过，但是小孩子他就是我感觉他就是听不进去。
姐妹呀、没有一个人讲一次就能够立刻改过的，对不对？一些不好的习惯。
我也站着，因为我也是从青少年那里过来的。我说我妈妈那时候喜欢、都是藏在心里，是默默的。我知道我喜欢的那个是正常的。那时候我父母他也没有学，也没有教导我。我们那时候都是默默的喜欢。但我的孩子就是，他跟我的个性就不一样。他喜欢就要说出来，喜欢就要告诉对方。还有就是可能他身边的这些，
你那个时代，你讲你的情况，我非常能够理解。但是你要知道时代不一样了，对不对？
是的，小孩子也经常说这个话。
时代不一样了，你不要活在过去，你要迎接今天这个时代。然后呢，你要告诉他说，找一些例子，很具体的例子，告诉他说，哪一个青少年的孩子因为怎么怎么样的缘故而耽误了学习， 他的人生就毁了。这个这样的这个个案呢，你能够找出一些实际的情况告诉他的话，这个比你讲以前的你会有更有效的。那无论如何怎么样，我今天很高兴听到你的电话。我昨天呢其实也收到一个电邮，是一个男孩，12岁的男孩，妈妈求助，就是也是沉溺上网的问题。那你今天的问题呢，我听了之后呢，关于这个手机的问题啊，你不能够再阻止他，15岁的孩子不能阻止他，你要告诉他妈妈相信你，但是你要学一个很重要的事，首先就是能够自律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借助这件事情操练，让他去学把功课做好，什么是优先次序，作为一个学生先要做哪一些事情，次做哪一些事情，优先次序让他想清楚。另外呢，就是你也可以告诉他说，妈妈也有优先次序，作为一个妈妈，我最重要的是这个家庭，然后呢才是我的工作，然后再是我的爱好。如果我作为一个妈妈的，我最喜欢我自己的爱好，而忽略了我的家庭、我的工作的话，那今天这个家就破裂了。你可以这样举例子告诉他呀，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要的工作，所以你要把这个要清楚的告诉他说，给他一个清楚的指引，而且呢，跟他立定界限。我常常说，跟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小学开始就给他立定界限，哪一些是可以做的，哪一些是不可以做的，这个界限一定要清楚，明白吗？
嗯，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讲的约法三章，从小开始给他养成好的习惯，给他立定界限的话，你这个孩子大了以后呢，你就不会那么操心。那关于谈恋爱这一方面，我真的是建议你啊，好好的听我们电台的节目，你多看这一方面的书。那我听你刚才的分析，我刚才我已经听到你讲的这一些，听了你所说的之后呢，我觉得你已经找到了一些很重要的点，就是你不能够强势的再跟孩子互动，你不能高高在上。青少年的孩子他为什么那么看重朋友？因为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作为父母的我们，当我们的孩子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也要把他当成朋友一样的去关心他，去鼓励他，去跟他沟通，明白吗？
嗯，靠得深，我自己也在改变。
嗯，首先先改变自己，当你能够改变你自己的时候呢，孩子自然就愿意打开心门跟你互动交流，你所讲的话他也愿意听在心里去了，明白吗？
我明白。反正现在就是手机这一块我们达成了共识，他也挺好的，来家就是很自然的就把作业写完了以后他再去玩手机，这个还好，他到时间他又到点了就给我。
嗯，
就是现在我唯一忧虑的就是他。
我跟你说到点他给你的时候你要说什么？
我没有说什么。
你现在告诉我，你想一想你要跟他说什么？
我会告诉他，孩子你真棒，你真是一个守时的孩子，
对，
到点了就把手机给妈妈。
对对，你一定要肯定他，因为他做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肯定他，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做到的，对不对？
对对。
所以你一定要肯定他，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呢，你一定要记住。另外呢，关于早恋的问题，我现在建议你，鼓励你去多看一点书。关于青少年的孩子早恋的话，作为父母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关心跟去帮助孩子？这方面的书你多看，好不好？
好的，好的。
嗯嗯，
好。
我们也为
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那我们也为你祷告吧。让神真的是帮助你，先能够在神面前平静下来，先能够好好的用一个平常的心，用神给你的恩典智慧来教育神所赐给你的孩子，好吗？
谢谢。好好。
嗯，好，那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了哈。
嗯嗯。
思它又南飞，春去了看春又回，地上的人儿千山万岁，只为一双一对。
钟声敲和心碎，游子向家乡归回，远方的祝福伴随着思念，家的爱永相随。
祝新年呀，祝福千万千，上帝的爱唱过高声，永留在你里面。贺新年，喜悦笑颜相对，爱让你我心与心相连，即使天涯两端也是团圆。
大地风光明媚，万物都挥舞赞美，声音虽不变，只因每一天喜乐力量加添，真爱永不改变，如甘霖滋润心田，数天的盼望写在我眉间，你我会再相见。
祝新年呀，祝福千万千，欢声笑语充满庭院，爱与平安相连。贺新年呀，恩典千万千，真爱就是一家心相连，即使天涯两端也是团圆。
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家人在远方，祝你要保护他，赐平安，赐喜乐，赐他在你里面更安康。
祝福你快乐年，梦想都实现，平安喜乐满心田，祝恩洒满天。贺喜年，梦祝福年年年，福杯满溢，欢天又喜地，他会在你面前向你扬言。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了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除了有家眼在这呢，要为弟兄姊妹的需要来祷告，今天也继续的来邀请宋山老师来到我们的当中，为我们今天两位的听众的需要来祷告。你好，宋老师。
你好，家眼老师，听众朋友你好。
那我们今天呢很感恩可以收听到聂姊妹跟舒姊妹的分享，都是关于跟孩子的关系，他们现在也是非常的需要带导支持，那我们就把他们的需要都交托给主，请宋老师为他们来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孩子都是你所赐给父母的产业，求天父你赐给父母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们都有谦卑的心，可以去理解孩子，靠着你学习和他们互动， 感恩的是今天听到两位姊妹的电话，他们都有愿意学习的心，求天父你帮助他们能够有智慧的运用资源，去更好的理解孩子，更能够拉近跟孩子的关系，也可以在生活上做好一个妈妈的角色，去见证神你自己。首先我们为到聂姊妹祷告，她也很希望去实践这个对孩子一视同仁的一个做法，求天父你帮助她能够靠着你去真正的做到一视同仁，对两个儿子也更能够控制到情绪，特别是对着老大，可能对他的要求也会有一定的要求，求天父你的圣灵就亲自的提醒他改变这个心态，从心里面真的彻底的去改变，也求天父你的恩典临到这一段的亲子的关系里面，帮助聂姊妹勇敢的跟老大可以敞开心表达，也说出肯定的话语，给他感受到妈妈的爱，让他可以珍惜这一段时间儿童的阶段，去建立好这个亲子的关系。也求天父你赐给聂姊妹有勇气还有智慧，跟他的家人清楚的表达，在孩子面前说话的时候就更要注意的一些的地方，求天父你亲自保守这一些的沟通。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苏姊妹，苏姊妹她很紧张女儿的生活习惯还有成长的部分，求天父你帮助苏姊妹可以对女儿有信任，让亲子关系可以有一个稳固的基础，也求天父你的圣灵提醒他能够从神的角度去看待孩子，学习欣赏他的优点，也尊重孩子的想法。求天父你帮助苏姊妹靠着你有智慧，可以跟女儿有好的沟通，继续学习有柔和的言语跟女儿对话。对于女儿早恋的情况，也可以靠着你去引导女儿懂得思考自己的应该有的责任，也学习优先次序。在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也求天父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作为父母的都有一颗敏锐的心，愿意跟孩子建立关系，去关心他们，陪伴他们，引导他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们。
我们迎着春天和冬天做个交换，每一个人心心念念的期待明天。
喂，罗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还有徐老师，你好。
哎，你好
姐妹。
你好啊罗姊妹，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来电话。你听我们的节目听了多久啊？
大概两个多月吧这样子。然后我有看可以回听，从2013年然后一直到今年，我又看哇好多，还有精神类的。
嗯嗯，
就婚姻啊教育都有，我都有听，然后听了以后很受益，就觉得我怎么没有早一点听到这个节目，就觉得、哇真的是好感恩、感谢神、
对
借着你们广播能够让我听到这样子的信息，然后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然后就很受益，感谢神，真的、谢谢师母还有徐老师还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然后通过电波来喂养我们这样的人，中国各地的人、谢谢、
神在该有的时间就会让你接触到，所以这是刚好对你的帮助。我们总相信神所说的按着他的时间在成就美事嘛，所以不要可惜、现在继续的听，我相信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
其实这个精神健康这个我也回听了好多、刚好我周围有很多患抑郁的，我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然后我回听了就是那个廖医生，而我就分享给他们，我说你们听吧，
对
感谢神，求神让他们能够听到这个信息。
原来万里细沙也能堆砌成塔，渺小的温暖和炙如盛夏，扪心自问我是谁，渺小也可伟大。
我自从听了婚姻辅导，我跟我先生关系会更好了， 以前就是他回家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其实如果没有很大的问题我是不会跟他有很多沟通互动，然后听了空中辅导以后，我就会在吃饭的时候每天，就现在就是我做一天歇饭祷告，他做一天，然后会问他你今天怎么样，不像以前不会说，以前有大事就会问他，现在就平常啊，你今天好吗？怎么样了？工作有什么难处吗？有不开心的吗？然后我就发现他最近在洗澡的时候总是唱歌哈，我就听到我在卧室里面，我就哎，他最近总是唱歌，好像觉得他很喜乐了。
哎呀，感恩呐，真的是
开心。
对啊，很感谢神，也就是你现在学会了主动去关心你的丈夫了，对不对？
对对对，还有聆听师母，你是说沟通？什么叫沟通？就是要听他讲。以前我是一个劲的、一个劲的讲，就没有给他机会讲。现在我就要知道要听他讲。
能不能再让爱看清你最后一眼？希望是你常常会露出的那张。
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今天是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们刚刚了听过了守望者原地，跟大家一起为了我们的听众们的需要来祷告。如果大家也想要我们为你祷告的话，请大家可以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跟我们分享现在你的生命状况，无论在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情绪健康等等，我们都可以呢为你祷告跟咨询。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都会接听大家的电话。下个礼拜呢就要留意，我们在礼拜二将会有精神健康热线，当中廖医生跟周师母就会在晚上直播的时间收听大家关于你们精神健康上的问题，请大家可以留意拨打，电话号码仍然都是13229966322的。另外我们也鼓励大家可以透过短信和电邮与我们联系，短信号码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 请大家呢在电邮上附上您的电话号，我们会更快与你联系的。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